好，我们继续看第六章第二节讲义152页。接着我们来讨论不来不去。来去偏在法的运动方面说，执着来去相如中论的观去来品中广破，这中论的第二品。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论有哪几品比较重要的呢？前面在谈生灭的时候，如讲义140页那边有提到生灭，龙树菩萨从两方面来破斥生灭的执着。第一个是有关于四生，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四生如何破斥，主要在第一品观因缘品所说。所以中论有几品重要的，就是第一个第一品观因缘品。第二，有人又主张这有为的生住灭是同时或者是前后一时，那这样的生住灭实有如何来破斥它呢？在中论的第七品观三相品。所以第一品需要精读，再来第七品观三相品也要精读，再来就是讲义152页这里所说的观去来品第二品。这一品应用的很广特别是有关于去时或者灭时等等。在这边会详细的论证。此运动相如果深究起来非常不容易了解。如依于空间的位置上说，从甲到甲的那边到乙的这边在甲方来说去，在乙则约来例如有人从台北到新竹那在我们这边看是他来嘛，对不对？但是在他来讲他是去新竹或者是在台北的人说某某人去了新竹，但是我们在新竹的人来看他是从台北来但如执着有自性，那么从甲到乙的中间距离可以从很长的丈，然后再短一点的尺，再短一点的寸分，甚至不断的切割切割，追究到空间的点，那此运动的性质即消失无余。在此就在此，在彼就在彼，在这边就这边，在那边就那边，你就切割以后这一点不会跳到另外一点去啊。在这空间点既不能说有动向，那么既无量的空间点自然也不应该有运动向。所以自性论者经常会把一一的法看成是静止的，没以为就像电影一样影片看起来会动但是它只不过是一张一张的静止的底片不动物，经电力或者是快速像卡通它一张一张的画，但是我们快速的翻阅的话感觉好像在动而似有动向。影片本身虽然没有运动，但观众看起来它是活动而不是静止不动的。中观者 因此而批评他们，使他们感到来去不可得，主张有自信的来或去都不能成立，不但动不可得，连静止也不可得。所以在中论观去来品，主要是破去，但是它也附带来破发，就是出发，还有住，住就是静止，动也不可得，静也不可得。所以有动有静，有来有去，这个都是假名安立的，没有实在的自信。这到下一章，第七章的第四节，会再提到。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先预习，或者也对照中论的第二品观去来品，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啦。观去来品这个颂没有生字啦，但是到底他在讲什么，那论法我们稍微听过，那以后自己要再深入就比较容易的多。所以第一次熏习会觉得不知所云啦，那是熏的还不够啦，多熏一点，熏久就像烟囱一样，熏久会变黑。好，接着我们看中论以自性不可得意，辨破众生的一切自性执。上来所讲的八部，要在破除众生的自性执，诸法的自性本空，没有自性的生灭、断常、依依来去。故中论针对自性不可得意，来辨破一切自性生灭的执着。世间一般人以及外道，还有有所得的声闻行者，还有有所得的菩萨行者，不能体认一切法空。并不是所有的菩萨一定体悟一真一切法空，那不一定哦。有所得的菩萨行者也还没有体认一切法空。这些有所得的人总执着有实在性的法，不论是常识上的实在性，或者形而上的实在性，都不能超脱自性妄见。此自性见通过时间性，就有常见断见；通过空间性，就有依见异见；在时空的运动上，就有来去的执着；在法的当体，则有生灭的执着。有时空动，有是法的当体，有生灭；时间有断长，空间有意义，动运动有来去，种种执着。而这些八者的根源同出于自性执，如常见与断见看起来似乎不同，其实妄执的根源是一样的。我们举世间的例子啦，爱跟恨在一般人看起来是两个对立的嘛，对不对？但是经常觉得爱得要死，爱不到的又恨得要命，那其实它是同一个错误的两个不同的表现方式了，因为同样是自性执。如果执着前后都一样，前面是这样，后面还是那样，就落入常的执着。如果执着前后不同，前者是前者，后者是后者，前后失去了联系性， 就都有断。长执是以不变性为根源，而断的执着也还是以不变性为根源。因为外人执着，前者有前者的自性不变性，而后者有后者的自性。那前后别异的话，那就失去了联系性咯，就堕入断。又如一与义也是这样，执着持法是自性有的，不依他而有，这是执着一。自法是自性有，他法也是自性有，自法与他法之间毫无关系，决然不同，这是执着义。这样的话，自法也是自性有，他法也是自性有，所以同样一个自性有的执着，执一执义可以说同一错误的两个方式。所以在佛典里面讲啊，有生就有死，有爱就有苦，通常是伴随而来的。如果自性见不处的话，那都会落入两个极端。因此因为它同样一个错误，只是表现成不同的方式，所以中论经常用同一理由而破相对个别的二执。好，下面这寄送我们看一下。如说是法则无义，义法亦无义，如壮不作老，老亦不作老。这个也没有生字啊。但是这个寄送怎么解呢？我们看一下角注55。是法，是法就是同一个法，同一个法没有差别，不同的法也没有差别。如壮不作老，壮不作老，壮与老是义法，那这个配合第二句的义法亦无义。那第四句老亦不作壮，我目前大正章是说不作壮，不过在范文本它是老亦不作老。还有嘉祥集藏三论中的嘉祥集藏论书以静穆释都是说老亦不作老，所以比较正确的话我们是采取老亦不作老来解释。那老跟老是一法，同一的法，所以这四句话，是法则无义，这第一句的是法则无义，它是配合第四句的老义不作老，就同一个老。然后第二句的义法义无义，它是配合如壮不作老，壮与老是义法，老法跟老法是同一的是法。好，那我们看一下角注55刮胡二导师的解说。从前后的相同或者别异来观察，你说有为法有变异，那请问你，这是前后同样一个法来说变异，还是说两个法有变异？你说有为法有变异，是同一个法说它有在转变，或者两个法来说转变呢？好，这是先标定，底下别破。 如果就是这一法，就是这一法，既然是同一个法，当然不能说它有变异。所谓变，就是开始是这样，后来改为别的样子，改成那样。变的话就是前后不同了，而一法是始终如一，永远保持它的自体，而不失不变异。所以如果是一法，那怎么可以说是变呢？假使说前后是不同的两法，这也不能说有变异，这是在解释第二句的异法亦无异。因为外人有自性见啊，这法有这法的自性，那法有那法的自性，所以这一法并不是那一法，那一法也不是这一法，彼此都各自保持他固有的自性。如此如此，这还说什么变异呢？这一法有他的自性，那一法有那一法的自性，那各有各的自性，怎么可以说变异呢？所以说异法亦无异。举个四十八，下面第三句的如状不作老，这是在配合说明异法亦无异第二句话，亦如壮年，外人认为壮哪有壮的自性呢，壮年的自体要保持壮年的特色，老年有老年的特征，有老年的自体，这样的话壮年是壮年，老年是老年，那又各有自性呢，壮年就不能变作老年，因为你主张有壮年的自性，那要保持他的自性就不应该变异作老。这是比喻异法无有异，比喻第二句，就这法是这法，那法是那法，这两个不同的法你不能说它是变异。老亦不作老，流通本作老亦不作状，不过依嘉祥论书及青木的论释，应该改正为老亦不作老。意思是说，如果在同一法老，那既然是始终是同一的话，怎么可以说有变异呢？所谓同一，如刚刚所说的，它是始终保持它的自体而不失坏不变异。所以同样一法，老就是老，老跟老有什么差别，老跟老有什么变异可谈呢？怎么可以说变异作老？因为老人有老人的自信呢，也不应该变异。这是比喻是法已无异。那在纵观来看，老与壮这只不过是相代的假名了，老要与壮相代才显出老的特征，那这是相代的假名，不能执着有实在的义或者实在的一。所以知诸法不一，也就知道诸法不异，知道诸法不常，也就同样的理由可以推论诸法是不断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都是由此可以得到通达。所以在中论第一品观音圆品它重在破生，生不可得，灭也不可得， 所以主张四生，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那生不可得，灭也就不用再详细论证了，同理可破。第二品观去来品，它重在破去，去不可得，那来当然也就不可得了。好，最后以生灭长断一意来去等的细论根源，都是源于自性值。自性的定义就是它具有实在性，实有性，而显为自有性，它自己成立自己，不带其他因缘。因为不带其他因缘，它就不变性，常恒不变性，不带他性。但是佛法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并不是独一的法可以成立，也不是恒常不变的法。因此，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来破斥它的不变性，破斥它的独一性。此自性不可得，能够观自性空，那么一切细论也就都可以止息。好，这第六章第二节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请看讲义133页。八不，为什么只有否定这八者呢？因为这八者是一切法最普遍的的八法，其中的生灭与法体现起有关，长断与时间有关，意义与空间有关，来去与运动有关，而这现起时间空间运动，这是一切法所必备的。如果破斥这些时空运动法体的执着，那也就可以通达第一义。第一义就是圣者所体证的境界，也就是诸法实相。青木解说八部，也得从理来说，从事也可以谈八部。我们从事的世俗差别相，正确的体悟就可以显真，真实的第一义。八部与二谛的关系，如讲义135页大写括弧二，老师说八部，不是只有通达的空真谛就好，在世俗方面也要了解，它是无自性的。所以八部是以第一谛为根本，但是不能只有偏于真空这一方面，还要通达真俗都是不生不灭，这才是八部的究竟圆满意。讲义136页，中国古三论师认为八部二谛有三类就是有三家不同的主张，这称为三种方言是说三种说明的方式。第一家主张是谛遮性，真谛遮假，这类似于空假名师的主张。他认为世俗谛是要破斥自性的生灭，遮性就是 破除自性的生灭。不过主要是在真谛方面三家的理解不太相同。第一家真谛遮假， 他认为这假名也要空掉，所以空假名是要空掉假名。但是其实世俗的因缘假有是不能够完全没有的，如果把假名也全部空掉的话，就会落入太过派，对二谛的掌握没有得到中道的理解。第二家，是谛遮性，真谛明假，这类似于不空假名的主张，认为假名是不空，假名是不能没有，但是他认为不空这一点是有问题的，是不妨碍缘起有，可以，但是认为不空实有，那就不对了，那么第三家，是谛以假遮性，真谛即假为如，这是假名空的正义，它是假名就是空，空就是假名，就是了解世俗的假生假灭，当下就是第一谛的不生不灭，它不是破斥另外一个然后才得到另外的第一义，不是离开了一切法而另外有一个空，它不是离开假生假灭而另外有不生不灭，这三家是以第三家的假名空为正义。好，另外在讲义139页讨论不生不灭，我们以不生来说明。不生先探究诸法是如何生，这在中论观音严品提出是生，自生他生共生五蕴生，那自己生自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谈到生一定有能生跟所生，那既然是有能生所生，这中间能生跟所生会显出它的不同，所以不可能永远生下来还是原原本本的那个自己，如果生下来还是那个自己，那个自己还可以再不断的生下自己，那就会无穷生，自生不成立，他生当然也就不成立了，因为他对于他本身来说还是自，而且他是要相待自才能说有他，如果自不成立，没有一个相待的基准，当然就没有他可得，所以自不成立，他也就不成立。共生是自生与他生两个合起来生，那如前面所说，自生不成立，他生也不能成立，那共生当然就不成立了。无因生那个是人不知道如实的因果，以为是偶然而生，这样的话对于世间出世间因果就毫无常理可得了，那另外就是有人主张在法以外有一个生的自性，那在说一切有部来讲，这个生是属于不相应行法的实在的法，有这不相应行法的生来生起一个法， 啊，中论观三相品啊，就破斥这样的生住灭的自性执啊，破的方法如讲义142页啊，它是用聚善门来总破啊，聚就是生住灭同时，善就是生住灭有前后啊。啊，如果主张生住灭同时的话啊，如讲义143页，角注35刮胡二啊，中间出体的地方，如果一法上具有三相，就同时有生住灭三相，那就会落入生与灭自相矛盾的过失啊，因为生跟灭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又认为生住灭同时具有啊。那有人主张善啊，认为生住灭是前中后，其实这样也不对啊，不能说前中后有三相，因为如果有生而没有灭，或者有灭而没有生，这样就不能表示它是有为法，因为有为法一定是有生住灭。那如果说你有短暂时间住的话，那就永远住了啊，所以如果主张生住灭前后不同时的话啊，也会落入啊也不能表示啊它是有违法，就不能够成立它是有违法。好，那另外在不长不断啊，讲义146页，长段跟三世有关啊，如果过去现在未来啊都是恒常不变的话，就落入长，如果前后不同一，就落入断啊。还有三家的说法像所以戒有部他主张三世时有，过去时有，现在时有，未来也是时有。经部跟唯识家认为过去未来是无只有现在是时有。中观家认为不是只有现在，他认为应该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但是跟所以戒部的实有不一样啊，他主张三世幻有，如幻有，有如幻的过去，如幻的现在啊，如幻的未来，就是主张三世啊，这法是无自性。在中观家看来，有部这样的三世实有法体恒存，会落入常见啊。如果以中观家来看经部或唯识，过未无而现在有，只会落入断见。好，另外在讲义150页，不依不异，因为外道他执着独一的神我，佛法说世上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啊，这我只不过是五蕴的假合，所以着重在破一啊。我在世的时候着重在破一，但是后来的声闻学者却落入多元的实在论啊，所以众论又特别重在破一啊。依中观家来说，这个差别只不过是观待其他的法还有差别啊，并没有那个差别的自性啊， 像油灯是冠带电灯才显出它的差别，油灯如果离开了电灯，那就没有差别相可说。所以这样的差别是因冠带而显出诸法的差别，绝对没有独存的差别相可得。离开了冠带差别相不可得，离开了冠带同一相也不可得。所以义，有自性的义不可得，有自性的一也同样是不可得的。再来，不来不去，这跟运动有关，详细的第七章第十节再详细解说。最后说这些生灭长短意义来去都是根源于自性执，所以只要破除了自性执，其他的都可以破除了。那论证的方法，因为它是同一个错误表现出来的两个不同的方式，所以在观音缘品只要破生自然灭也就不可得，观去来品破去的自性自然去不可得，那么来也就不可得了。自性具有独一性、不变性、实在性。我们了解诸法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样来破斥独存性、不变性、实在性。自性不可得，那么一切的细论也就可以止息。好，接着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请看讲义155页。第七章分成五节。第一节讨论有，有就是讨论法体，物体法。第二节讨论时间。第三节讨论空间。第四节讨论运动。第五节是讲的无言，就是有众生在问世界有边无边死后有去无去等等。佛都自答默然来讨论为什么佛默然的理由。好，我们先看第一节有，就是物体法。一般人与中观者对有与无的看法不一样。在前面第二章中论中道之方法论曾经提到，中观者与一般人对有的看法有一根本的不同。一般人以为有就是自性有，自性实有或自体有，这样的认识是由众生的无始自性妄执而来。中观者以为有绝不是自性实有，同时无自性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无自性是不障碍缘起假名有的。所以中观家讲无自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无自性只不过去除它的独一性恒常不变性、实在性而已，照样可以成立缘起假名有。这个道理月称论师月称论师也是在注解中论经营句论，他的 论的名称叫净明聚论，也曾如此说，即辨明有与有性、无与无性的差别。那这里特别多了有性跟无性，有性就是有自性，无性就是无自性。存在的事理可以说为有，不过说有跟有自性是不一样的，在中观来讲，这有是没有自性的假有，但是外人认为有就是自性的实有，这一点不同。无性就是无自性，在中观看来，无自性只不过是去除它的独一性、不变性、实在性。说无自性是可以有的，但是与一切法的都无的无不同啊。所以无自性并不是外人认为什么都没有。中观讲的无自性只是去除自性的执着，并不是如外人所说的一切都没有。因此有与有性、无与无性，初学中观者应该清楚的分辨明白。好，我们简单做个归纳。一般人认为有，大家可以写一下，这一般人认为有，它是等于有性，就是有自性，是自性实有。这是一般人把有就看成有性、有自性。而一般人无，他呢看无就等于无性，认为什么都没有。这是一般人，他把有看成有性是自性实有，他把无看成无性而误以为无自性是什么都没有，这是一般人的主张。但是中观家认为有是无自性的假名有，这个有是假有，它并不是自性实有。中观家所说的无是异灭的无，这在下面会提到。中观家所说的无只是变异变化，从本来有生住异灭，只不过是异灭的无。所以中观家所说的有自性这个是妄执，无自性并非什么都没有。好，这个下面导师还会再提到。我们看其实教典中不一定这样子划分。依中观者说，有是无自性的有，不如外人所说的有就是自性实有，它是无自性的缘起假名有。自性即就即自性，这是不可得的。所以在中观者来看，有自性这是不可得的，其实没有自性可得。而一般人则以为有就是自性有，必有自性的， 他们认为自性就是实有，认为有实在的自性可得。所以从这里看出来，一般人认为有就是有性，也就是自性实有。但中观呢，有并不是有性哦，它是无自性的加有。好，我们再来看无。中观者说无，这是异灭的无，法都有生住异灭了，那异灭的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说无性只不过是无自性，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什么都没有。而一般人认为无性或无自性就是无，他们一般人把无看成是无性，而认为什么都没有。那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一般人对无自性不了解，认为无自性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中观所说的无自性只不过是去除它的独存性、不变性跟实在性而已。外人与中观者名字相同，可是理解的却不一样。略称只不过是为一部分的人不了解中观的人方便来分别有与有性、无与无性的定义而已。现在所讲的有，我们现在看一般人常认为有法物是实有的。现在所讲的有，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东西或者是物。罗什翻译的龙树论经常翻译为法。此有不论是事或者是理，一般人以为是实有，中国称之为物。的物是代表一切存在或存在的。易经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我们现在常听到的是物以类聚啦，善的跟善的在一起啦，恶的跟恶的在一起。这里说方以类聚，方以类聚的大意就是同类的事物相聚在一起。那对易经的解释有很多家，他可能也不尽相同不过大家可以再自行研究。好，下一句物以群分。下面这一句导师有解释。我们先看群分。群就是群聚在一起的群。比如说在同一班有男众有女众大家群聚在一起。所以群就是和和的群聚。分在这里面分辨分别。那个别个别的字体别别的个体男众有男众的特征，女众有女众的特征这是魔甲，那是魔乙，各自有各自的特征这个叫自相。彼此个别的即称为物。这就是一般所了解的东西。所以物以群分，意思就是说彼此个别的东西 好、哦、啊，大家聚合在一起。那聚合在这一起，在一起，在这群聚里面呢，再加以分别、分辨啊、哦，这是魔甲，那是魔乙啊、哦。那魔甲、魔乙啊、各自显出它的志向，具有它各自的特征。这个别的法，我们就称为物。例如啊，像色法有地水火风啊，啊或者是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聚合在一起，然后各自在分别哦，这是色法哦，那是心法啊，这就是物与群分啊。那老师举这个哈，主要就是谈这个物啊，物跟法。在一般人认为它具有志向啊，他们认为这物是实有的。另外又举中庸啊一句话讲，不成无物，又说成者自成也。当然中庸啊很多家的解释不太一样啊，好、啊有东汉的解释啊，还有宋明理学啊，解释不尽相同。在角注第九啊，成者自成也，而道自导也。成者物之终始，不成无物。这是出自《中庸》第25章啊。另外，在《中庸》第20章。又提到成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在20章说成，成者不勉而终，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所以这个解释不尽相同，如果依东汉郑玄的注解的话，他是说言人能自成，所以自成也。意思或许是说人能够有成的话，如果自成的话，就能够完成自己的人格。换言之，成是完成人格的要件。他解释物是万物啊，亦是也，就是万事万物。大人无成，万物不生；小人无成，则事不成。或许可以解释为上位如果没有成的话，万物就不能生长啊。如果以政治啊来说，那就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大人是指居上位者啊，小人无成啊，小人这里可以看成是庶民百姓。庶民百姓如果无成的话，那就一切的事无法成就啊。或许有人会从这方面的解释。但是在《中庸》第20章，成者天之道也，也的就着重在成是天道，把它看成是形而上的本体啊。导师是下面的解释跟这个有关啊。成者自成也，成就是自有自成的自性。如中庸20章说成是天道，它是不思而得，要论成从哪里来，它是不思而得，是自有自成的。成之后才有物，成是自有的物质体，如果不成，就没有 自有自成的实体，物即不成其为物。这种思想即是中观者所要彻底否定的自性论，也就是中观他认为是缘起无自性，凡是主张成是自成的，或者物各具有自己的自性的，这些都与无自性缘起的说法不同。总之，一般的常识与学者的知识，甚至于不属于静止的神秘直觉也在内。神秘直觉，例如有禅定经验啊，或者是神秘现象，都要求以自有自成的。这是一般的常识啦，或者学者啊，包括有禅定经验的人等等，一般的人只要未证得自性空啊，往往都会主张法是自有自成的啊，此无论是素朴的实在论与形而上抽象的实在论，都会执着自有自成是一样的。好，那真如一般人所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实在的吗？下面会从现代人跟过去未开化的野蛮人相比，还有小孩与大人，慢慢大家会从以前认为的实有进一步知道原来是假有啊。好，那这部分我们下次再谈啊。好，今天到这里。